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斯里兰卡呼吁，教宗欲请世人关切斯里兰卡人民的需求。教宗今年9月将访问意大利的亚西西和马泰拉。教宗方济各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强调，对性情的零容忍没有回头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排除教宗8月去基辅的可能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探访南苏丹残疾人之家，并视察天主教大学。教宗方济各7月10日在诵念三中经后，提到了持续受到政治与经济动荡冲击的斯里兰卡，并表示他与斯里兰卡百姓同感痛苦。教宗说，我与该国的主教们站在一起，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恳请所有当权者不要忽视穷人的呼声和人民的需求。经济危机令这个亚洲国家的百姓苦不堪言，电力中断，基本必需品短缺，价格飞涨。反政府的示威者怒不可遏，一再提出总统应当下台的要求。就在教宗发出呼吁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闯进总统府，在这栋人去楼空的府邸里，许多示威者在高楼层排队坐上总统大座，许多孩童则在地面层轮流玩钢琴。僧侣苏梅达说，当执政者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时，他们怎么会知道小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多么的艰苦。自2020年起，由于担心斯里兰卡政府的财务状况以及他无力偿还巨额外债的忧虑，国际信用平等机构降低了斯里兰卡的信用等级，从而导致该国被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外。为了勉强维持经济，该国政府严重依赖外汇存底，在2年内耗尽了70%的储备量。一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型的斯里兰卡，于是被危机彻底的拖垮了。却有问题导致民众在加油站大排长龙，电力时常中断，就连医院也缺乏药物。该国央行宣布，当地的通货膨胀恐怕会攀升到70%。国际社会大力呼吁为斯里兰卡提供医药和医疗器材的援助。科隆坡总主教兰吉特枢机近日也再次向圣座求救。据信仰通讯社报道，兰吉特枢机为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请命，特别是医药和医疗卫生器材。枢机也提到腐败的问题，要求日后务必调查国库掏空的问题。百姓必须知道究竟是谁以及是如何耗尽了国家的财富。 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24日、25日两天先后访问意大利的亚西西和马泰拉两个城市。24日，他前往亚西西，结束在那里举行的方济各的经济会议。隔天，9月25日前往马泰拉，为在该城举行的全国圣体大会举行闭幕弥撒。圣座新闻室近日公布了教宗这两天的活动的安排。由教宗发起的方济各的经济会议将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联结起来，研讨他们对经济的新观点。9月24日，教宗将在亚西西停留数小时，预计他将于当天上午9点30分左右抵达亚西西。迎接教宗的有代表与会者的三名青年，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亚西西的总主教、弗里尼奥的主教、民政当局以及方济各的经济会议的主要推动者等。随后，教宗将会见青年，届时将有8位青年讲述他们的经历。活动结束时，教宗将发表一篇讲话，并与青年签署一份协定。预计中午10分，教宗返回梵蒂冈。隔天9月25日，教宗前往意大利南部的马泰拉市，他将在当天早上8点30分左右抵达那里，在该城结束第27届全国圣体大会。教宗抵达时将得到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主批书记、马泰拉的总主教以及地方和民政当局的迎接。随后，教宗将在主教座堂会见难民，并问候他们和在场的人士。当天的另外一个重要时刻将是教宗主持的共济弥撒，最后以诵念三中经结束。预计教宗在下午2点返抵梵蒂冈，回程前他将探访以梅莱神父命名的友爱食堂，届时教宗将降服该食堂，并为食堂举行落成启用礼。教宗方济各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的诸多话题中，也谈到了教会内性侵未成年人的问题。在教会内打击侵犯罪行缓慢地展开，但今天它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教宗方济各7月2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教会缓慢地开启零容忍，并继续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我相信所采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如今这个问题不容置疑。在回答有关地方的层级在实施反性侵措施遇到阻力的问题时，教宗说，阻力是有的，但每次都更加意识到这是一条途径。教宗提到将圣座教育部划分为2个部门，其中一个是专门负责审理性侵诉讼案件的。教宗表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随后教宗提到了他最近接待的一些来访者，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大约 46% 的侵犯事件发生在家庭内，这太可怕了。教宗说，即使只有一例案件也是可耻的，我们必须予以打击，因为侵犯摧毁我们应该保护的人，作为一个司铎，我必须帮助他们成长并保护他们。如果我有侵犯行为，我就杀了他们，这太可怕了。最后，教宗赞扬波士顿总教区的总主教奥玛丽书记和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工作。他说，在这方面，奥玛丽书记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位杰出的人物。另外，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在斯莫尔神父带领下工作也做得很好，他也是个勇敢的人，他工作得很好，我完全支持他们的工作。 基辅之行将在加拿大之行后开始准备，不排除教宗方济各在八月就可前往乌克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接受意大利记者伊格纳齐奥·英格洛采访时表达了上述情况。此外，他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表示哀悼。加拉格尔说，教宗确信如果他能进行一次访问将会有积极的效果。他也说过他将去乌克兰，并一直表明自己愿意访问莫斯科，也愿意与俄罗斯当局会面。被问及教宗方济各从加拿大回来后是否会前往基辅时，总主教回答说，是的，我相信在他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我们将开始真正研究这些可能性。而对于八月就出行的可能性，总主教说，有可能，我不排除，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拿大之行的结果。我们要看看教宗是否能经受得住这次繁忙的长途之旅，然后再做打算。关于与莫斯科的接触，洽谈前往莫斯科的可能性，加拉格尔说，我们目前与俄罗斯联邦的接触是非常制度性的，透过圣座驻莫斯科大使和俄罗斯驻圣座大使进行。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直接或个人的联系。总主教补充说，虽然我们非常关注乌克兰问题和如何化解战争，但同时我们也关注西巴尔干地区的未来。加拉格尔随后回答了关于大公运动的挑战和教宗与基利尔总主教会面的问题。他说，我相信如果总主教和教宗都能来到哈萨克斯坦参加这个重大的世界宗教会议，二人一定会举行会晤。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困难和误解，以促进教会的合一。最后，加拉格尔总主教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一事发表了评论，这次袭击和他的死亡让我深感悲痛。我在访问日本时曾有幸见过首相，他的巨大影响力跨过了日本国境，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对他人民的共同利益有深刻认识的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探访了残疾人之家，这个专门收治残疾儿童的中心目前约有400个住民。圣座国务卿代表教宗带给他们鼓励、力量和降服，并且关心他们脆弱的身体。在这个残疾人之家的庭院里，帕罗林枢机与在场的母亲和孩子们一起诵念天主经。枢机强调，他是以教宗使者的身份来到这里，带来教宗的关怀，表达出教宗渴望与他们同在。接着，枢机前去圣母学院，因为该学院帮助病患家属练习照护残疾人的技巧。帕罗林枢机勉励他们继续照顾受苦的孩童，并指出耶稣临在与病童身上。此外，圣座国务卿此行也视察了苏丹与南苏丹天主教大学，向师生和职员谈论了有关妇女、青年、孩童受苦等主题。这所大学承载着当地的希望，为和平与修和的未来培育领导人。帕罗林枢机说，教会临在于这些处境中，是个希望的记号。枢机为这所建立只有20年校史的大学栽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作为大学重生的象征。枢机说，你们虽然建校历史很短，且拥有长远且光明的未来。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西班牙纳瓦拉的加布浅会会士段圣摩神父于1934年10月抵达中国甘肃的平凉传教服务，直到1953年8月16日被驱逐回国。七年后，也就是1960年3月14日，他回归天乡，享年50岁。段神父到达中国时年仅25岁，他在平凉19年，曾在晋川、西峰、正元、平泉服务。关于段神父在平凉的一些活动，加布浅会的资料中有以下的介绍。由于正元段神父的建议，他们下了一道命令给平凉所有的传教站，要大家收集放在房间里所有用过的中国邮票，这样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潘普洛纳加布浅的神学家，当作我们平凉传教站的小小贡献。1948年1月21日，段神父在正元给省会长写了一封有趣的信。他写道：亲爱的神父，从我们传教站的小角落，我很高兴在您的展礼日向您问候，祝您展礼快乐。同时我可以给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礼物，就是我为您的意向做弥撒，既然承诺，我就会做到。陶希圣神父现在跟我在一起，他既高兴又充满活力。自从他到达这里后，非常投入中文的学习。陶神父有比任何人都还要好的老师。他是一位修生，这位修生由于健康问题，只好中断他在圣言会兰州大修院的课程。这位修生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他的拉丁文和英文说得很好。有这样的老师以及两人所投注的努力，我想陶神父的语言会进步很大。1948年5月6日，段神父的一位同伴接到正元段神父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我们一切平安，不过5月7日晚上有谣言传来，好像正元在早上就已经被红军占领了。5月8日的中午，当他们发行离散的树叶的新期刊时，事情的发展还不明确。段神父、陶希圣神父和充满活力的修士张义仁，他们三人都还在正元。从后来的一封信中，我们知道危险已经被解除，一切恢复正常，他们三人平安获救。和段神父一起传教的一位加布浅会士在一份信中提到一件与段神父有关的事，他这样写道：在到达我们正元寺之前，我们在一位非教友的家里度过一夜，此人的官阶很高，而且是我们平凉一位修士的亲戚，他对我们的拜访感到荣幸，所以热情招待，甚至允许我们在他房子里做弥撒，他本身也参与了我们的礼仪。当他看到我们在念玫瑰经时，他看上了段神父手上红色的玫瑰念珠，于是神父就把念珠给了他。不止如此，他还学了天主经和圣母经，并要求一些天主教信仰的书籍。从那一天起，他总是带着段兄弟给他的红色念珠，这是来自他的神师所给的礼物。一位修生传道员对传教工作充满了热情，他希望在短期内有大量人灵洗。段神父告诉他，不要信赖自己的努力，而要依靠天主的荣耀。有关的是，一位在正元的传教士做了下面的记述： 两个月前，我们在正源的住处开始一个天主教传道中心。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出成果。张一人是修生，也是传道员。由于他身体虚弱，只好中断在兰州大修院的学习。张一人来我们监牧区休养，期待身体能够逐渐康复。大门入口处的两旁贴了两张大字报，邀请有兴趣的人来我们修院走一走，并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宗教。桌子的四周都是凳子，他们在上面发现很多挑选过的教理书。在另一张桌子上摆设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天主教期刊，像是上海的《议事报》、西安的《教友生活》等。另外，一个小桌子上是我们的传道员，也是我们的修生张一人的地方，上面摆放了他写中文和欧洲语言要用的一些文具。墙上挂了一些宗教圣像，还有一些写了天主教训导的漂亮色纸。这与基督教的呈现方式不同。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圣经和教会史的历史内容。房间好像都连在一起，看起来既漂亮又吸引人。传道员平易近人，使得很多人来参观这个传道中心。我们注意到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有兴趣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宗教。有时候，在与参观的人分享或是做了阅读之后，我们一起抽烟并喝茶，然后传道员邀请他们进来参观我们的教堂，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直接和他们聊天，并在现场介绍我们的信仰。利用回访的机会，传道员慢慢与城里的官员、一些有名望的家族、还有小学和中学等建立关系。段神父受到中学的校长和教师的认同，并且多次受邀请以中文和英文向学生演讲。幸好他懂这两种困难的语言，并且结识一位专业高级课程的教授。段神父最近经常来向我们传道员张一人请教疑问，学生也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主日他们大概都有20个人固定来我们这儿参加弥撒并听道理。他们都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在那里他们找到一些天主教信仰的简单书籍，还有关于天主、圣母和圣人的一些漂亮图画。虽然有时候他们在教堂里有点吵杂，不过并不会干扰其他人的祈祷。尤其当祈祷结束，传道员到前面解释教理，或是当本堂神父要正道的时候，他们会帮忙把教堂内的东西整理得井然有序。学生常在主日去传道员的房里，传道员也经常去其他的学校讲话，并与他们一起游戏。任何年轻人的活动也都很喜欢，传道员对学生们充满了热忱。为救赎灵魂，他希望短时间内正源能够有5000人灵洗。不过，我的朋友当他告知这些想法时，段神父告诉他，你的热忱是值得赞赏的，不过你所期望达到的该依赖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的努力，而是依靠天主的荣耀。1947年11月1日，西丰的官员孙先生来拜访正源，他也拜访了本堂段神父。在他们的谈话中，孙先生建议继续利用本地化的方式来传教，这样可以避免非教友的怀疑，而且跟他们交往也比较容易建立关系。他也指出，在神父的住处应该要盖一间学校和药房。正源为传教主日的募款有489000元。段先生是平泉的教友，平泉是在正源的范围内。段先生慷慨地赠送了一只2岁的漂亮骡子给我们的监牧神父，稍微帮忙我们解决了监牧区的经济困难情况。寇家庙的慕道班持续大约2个月，除了一些好奇的人之外， 我们有18个慕道者，其中有8个是男孩。虽然他们还没有灵洗，我们深信明年这些慕道者将会有丰硕的成果。在最近发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役中，靠近杜大湾的教友团体中有一人伤势很重，尽管这些教友物质短缺，他们还是接纳这名伤患，并把他当作兄弟一样悉心照顾。他们告诉他信德的真理，并以圣名保禄为他领洗。保禄的过世是很有教会的一件事，因为他不停地重复着我们先前所教他的耶稣可怜我，圣母相伴我。以上这段加布浅会士的资料记录了段神父在甘肃最后两年的情况，以及他被驱逐后返回西班牙直到去世的经过。平凉主教高金健曾经公开恭贺陶希先神父和段圣摩神父，因为他们开始了天主教教义函授课程。在甘肃，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慕道者，有些甚至是教外人，他们急于知道并寻求真理。这些人已经向中心登记教义函授，目前这样的宗教培育在中国是非常需要的。1953年8月16日，正元的江海荣神父在绝食之后被驱逐出传教站，同样在那天，他的同伴段圣摩神父也被逐出正元及中国。段神父回到纳瓦拉会省之后，1953年12月，他与其他被驱逐出平凉的传教士一起在潘布洛纳聚会，当中他针对平凉传教站的牧灵工作发表了一段谈话。后来他被提名为 Estella 会院的代表，一直到1954年的大会中被指派到我们的修院任本堂。他在那里度过一段宁静又充实的日子，一直到天主以半身不遂的病考验他，他整个人完全病倒了。1960年5月14日，他在领受圣体之后过世。他在韦拉巴的亲人要求把他埋在他的家乡，加布浅的长上批准了这项请求。在举行完隆重的弥撒之后，他的遗体被迁回到韦拉巴的家乡墓园。1934年8月4日，当段圣摩25岁时被派遣到平凉，一直到1953年8月16日为止，他总共在甘肃平凉传教19年。43岁时，他回到潘普洛纳时正值是他人生的壮年期。七年之后，1960年3月14日，他回归天乡，当年他50岁。入加布浅会共计34年。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